88.9，
左右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花柳酷棒，
酷酷酷酷。
花柳火药沙龙，
欢迎回到我们的火药沙龙，我是 DJ Potato，
我是 DJ Grace。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非常富有文青感的郭真容，
欢迎。
大家好，我是郭真容。
但是真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特质，就是你的 IG 跟音乐都很有文青感，可是呢你在前一个月左右把发布了一则梗图，
没错，
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也很冲突。
对，
然
後就是我被这个世界改变了，
然后赞数还离奇的高，是吗？
他应该是我 IG 经营五年多以来赞数最高的一篇文吧。
那真容其实是我们辅大之声的常客，之前的话是来我们另外一档节目是因地读乐乐，
对，
隔了一年多来，因为前两次比较是在疫情的时候，
对对对，
这次踏进辅大的校园，觉得氛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吗？
没错没错，
其实这是我第四次来，去年有来过，然后前年有来过，然后再前一次就是第一次，就是2019年的时候，然后前两次因为都是疫情期间，所以学校里好像都没有什么学生，然后就算有的话大家都戴口罩，但今年来的时候现在已经不用强制戴口罩嘛，然后我就觉得也蛮开心的，因为前两年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一个还在等待作品或是人生到某一个阶段，对，但是今年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自己的专辑完成然后发表。那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下次再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就是人生的进度已经可以推进到这边，所以这次来其实真的蛮开心的。
那刚真容有讲到发行了专辑，
对，
我们这一次真容来到我们华流酷榜呢，就是因为真容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没错，
是《时间之流》。
对，
那我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就觉得“时间之流”这四个字好像是代表一个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嘛，或者是说一个时代的总结。
对，
但是又好像有在继续流下去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那想要问真容说，就是这个专辑的概念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张专辑其实我是从2017年开始创作，然后把歌曲发表在Street Voice 上面。那这六年来就是有陆续有很多作品，那为了想要把作品做成我自己心里我觉得最好听的样子，所以我花了蛮长的时间去可能累积我的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是学习怎么跟别人合作沟通，然后也一边就是等待一些机会的到来这样。所以这次的专辑它收录的歌其实都是我过去六年来的一些可能大家已经在 Street Voice 上听过的歌，但是我有借着发专辑的机会重新改编，然后赋予他们现在我觉得他们现在最完整的样子。那这张专辑的它收录的歌，然后它记录的故事，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它是我20岁就是大学到大学毕业的这段时间，在专辑最后就是专辑结束之后，其实就等于有点像是我把我的算是青春时代嘛，做一个从头回顾到尾。这个时间结束之后，我还是会继续过下去，因为人生还在继续。对，但是过去的这段路，就是其实也让我有很多深刻的体会，然后有学到很多事情，然后也更了解自己。所以时间之流它确实是记录了一段时间，可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其实它就是让我自己知道说我可以带着这几年的时光我学到的所有事情，然后继续往下走去接下来的人生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这张专辑就是对于你自己青春时代的总结。
对，没错，可以这样讲。
但你觉得它是一个画下一个逗号还是一个句号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逗号，如果你要狡猾一点说它是一个分号。
哦，没有想到分号。
现在大家很少用分号了。对我来说这张专辑的音乐故事它就像一条 河一样，那河会有源头，然后也会有终点，那会有大海。可是大海并不是一个就是死水，就大海它还是会持续水循环，就是可能下雨啊蒸发啊，然后就是它会循环生生不息下去。所以确实我觉得是有好好整理了我的这几年的时光，然后青春时代留下来的事情，但是并不代表说就完全跟过去这些事情一干二净，而是因为这些事情，这些过去造就了我现在的样子。那未来的人生里面，我学到的这些也会继续跟着我，就是去开创新的故事或是新的人生阶段。
我觉得对歌迷来说好像也是一份很好的礼物、欸、就是他们从你很早很早以前、然后就开始一直追着你到现在，
对，
然后到现在发行了这一张专辑，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很欣慰。
主要有一部分就是老歌迷，就是可能从六年前就开始听我的歌到现在，或是可能三年前不管几年前开始，那他们这次听到，就我这次在做专辑的时候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考虑到说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很直接把过去的版本放进来，因为过去的版本虽然说是当时我可以做到最好的样子，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过流逝之后，我也会有成长，然后可能我对音乐的喜好也会不一样，那我的能力可能也会提升，那我希望可以在专辑里面让歌迷就是看到说我有成长，但是我没有改变，就是我没有改变到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这已经不是郭振荣最初的样子，我希望不要让大家这样觉得，但同时让大家觉得说就是我这些年让大家等这么久是因为我有努力想要成长进步，然后把这段时间的所有累积起来的东西都表现给大家看，就是莫忘初衷了。对吧？梦初衷，对啦，梦初衷，
就让歌迷知道说你还是原本的你，只是你有在慢慢进步这样子。那刚刚真荣提到说《时间之流》这个专辑，是有采用流水这个概念，
对，
就像水从源头流到大海，
对。
因为你在发布的时候有跟听众特别强调说，这张专辑是要顺着听的，
对。
那这个曲序的安排是有什么用意吗？
其实因为现在大家听串流很多都。可能就是演算法随机推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嘛，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音乐人连我自己在内，就是我们在设计安排曲序的时候其实是会根据每一首歌的情绪，然后我们想要借由这可能十首歌或十二首歌传达一个怎样的起承转合。那对我来讲这张专辑的十二首歌就是一个它可以算是从一开始大家一定都是一无所知，就是在我们很可能高中大学很青涩的时候，青春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是对未来有很多的希望或是热血或是梦想，那所以前第一段就会是这样子明亮的开始，就是怀抱着希望。
吗？以为好不了的伤，想见了吗？是否活得如愿以偿？太多太美好纯粹的想象，最后免不了失望。分道扬镳以后有什么留下？我真实的模样在泪中绽放，请看看我吧，才失去你给的翅膀以后，如何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走？回忆多执着，转身以后别再折磨，让疼痛乘着灿烂笑容都变成风，从此自由。时间之请听听我吧，如何在曲终人散以后，拼凑战斗的自己对你诉说，在很久以后记得所有美好挥霍，而微光里注视你的笑容，永远温柔。转弯，这一刻后，遥远的路上那个梦，好我，让我自己。
大家在青春时代里面，大学时代也好，或是高中也好，一定会有一些受挫的经验。那不管是追逐梦想上的受挫，或是人际关系上的友情、爱情，都会遇到挫折。所以第二段就会是想要表达遇到挫折的时候的愤怒或是伤心的情绪。对，那但是所谓的青春时代可以让我们，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犯错。对，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出社会之后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犯错的空间，但我觉得在学生时代这是一个很适合不断的尝试，然后可能会犯错，但是我觉得犯错就是会让你更了解自己，你是怎样的人，然后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会更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方向，或是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那所以我觉得尝试，然后感受，然后就算那些感受是负面的，会让你很受伤的也没关系，因为你感觉到这些事情之后，你去沉淀，那也就是专辑的第三部分，就是跟自己对话，然后试图更了解自己一点。那在最后一部分的时候，就是可以回顾，用回顾的心情，然后比较坦然的面对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所以它其实是一张就是会希望大家可以边听然后也边跟自我对话的专辑这样子。
专辑的最后一首是青春的尽头。
对，
那这是因为觉得自己的青春是要画下句点吗？还是还是分号？
这首歌是为了这次专辑写的新歌，那以前没有发表过，是这次新写的歌。然后因为我会考虑到 就是当时其实是先把以前的歌排了一个大致的起承转合，然后就发现就是可能还需要再补上一些空隙，就有一些空需要去补，才会让整个的起承转合比较流畅，就不会有那个情绪大起大落的状况。所以最后一首歌它除了是一个总结，就是它不只是整张专辑结束，它也是时代的，就是青春时代的结束，然后也是我回顾我开始写歌到现在的这六年。对，所以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 有一小段是我把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取一两句，然后在这首歌最后重新排列组合再唱一次。对，然后这也算是跟过去的自己致敬，然后回顾，然后有点像一个走马灯的人生走马灯的感觉。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歌迷听到也蛮感动的，因为他们边听会边回想起说当年听这些歌的时候陪他们度过的时光。
这样我听起来好像这张专辑是一张对于情绪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的一张专辑。但我想问真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真的倒着听会怎么样吗？
其实不会怎么样啊。
我们想说会不会倒着听会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倒着听应该就会比较有一种回春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个班杰明的奇幻旅程的感觉。
所以也是 OK 的，
是 OK 的，
是 OK 的。
对对对，好，
那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倒着听也是 OK 的，
请大家不要有压力。
对，但真容对于曲序有特别的安排。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感受那个情绪。
对，
那真容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这张专辑很多都是关于过去，青春啊，时间什么的。
对，
那这张专辑的 slogan 是不是过去是最珍贵的礼物？
对，那它也是这张专辑的英文的名字，因为英文名字叫 Past Present。 然后当初我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含义，因为 Present 就是
现在，
对，然后但是 Present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礼物。
对，所以你英文很好。
没有啦，
它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像那个英文课准备要抢答的那个。对，
我是有认真看真容的介绍文。
谢谢你。然后然后
真容被我干扰了。
因为我就在想说，哇，就是昨天我才在发说那个就是 IG 很认真经营，然后结果一篇迷因就空这样，把其他认真写的东西全部挤下去。对，但present 有这两个含义，所以我会希望除了告诉大家说这张专辑很直观，就是我的 past 跟我的 present， 那第二个含义就是过去是最珍贵的礼物。因为我觉得过去的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或是经历过的事情，或是用心做过的事，造就现在的自己，还有未来的自己。那所以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情歌会说希望可以忘记过去，但是我会觉得忘记是个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除非你真的就是撞到头然后失去所有的记忆。所以但你是不太可能会完全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你顶多只是不会再一直想起来，然后或是你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件事已经不会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了，它就是过去，然后造就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我希望借由这张专辑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大家可以练习拥抱自己的过去，然后不要想说我要抗拒，然后我不接受，然后我讨厌过去的自己。对，因为过去的自己一定都是你当下最尽力做到最好的样子了。所以我会希望大家是用一个拥抱的态度，或是张开双臂接受过去的自己，还有过去发生过的一切。
所以这张专辑算是一个概念专辑吗？
可以这样讲。对，但它同时又很个人，因为这就是我的经历创作留下来的歌曲。 对，然后它可以是很概念没错，但我可能这边就可能要询问一下说概念专辑跟solo专辑在你们的定义有什么不一样。
就我的认知，我觉得概念专辑就是 它好像是围绕着一个
主
题的感觉，但是收录专辑可能就是他把自己
想说什么就说，
对对
对
对，四面八方，或者是就是以前自己写的歌，然后现在一次就是收一次
放出来，觉得还不错的，
对对对、
啊，
或者是就是去收歌这样，
对对对。
我在我的认知，
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当然收录还是有，對對對，就是这张专辑还是有收录的成分嘛，因为我也是把过去的歌就是重新编曲，然后再就是排顺序。但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会喜欢有一个主题性，或是讲就是讲故事要有一个起承转合，所以我也不会就是可能抽签哪一首抽到几号就排哪里，所以我自己在设计专辑或是我在设计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想要安排一个起承转合。然后我觉得这样对听众或是观众也比较友善一点，因为他们比较可以循序渐进的进入到我想要展现的故事情境里面，而不会就是情绪大起大落，可能第一首很嗨，然后第二首突然很悲伤，对，这样大家可能会有点难投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去。
所以真容是很注重完整性跟流畅度，
嗯，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经历过这段时光的感觉。
对，
那关于时间之流里面，我们有看到很多重新编曲的歌，
对，
那这些重新编曲过后的歌，你觉得它在情感上的呈现有没有比较更浓烈的感觉？
嗯，
像是《盛放》这首歌的后面就是有跟歌迷一起大合唱。
对，我觉得新版编曲在情绪诠释上，比起说浓烈，我觉得更像是我要用我现在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会有的口吻或是语气来诠释。那有一些歌就会变得更比旧版更情绪澎湃，比如说别说这首歌，然后是盛放也是。那但是也有一些歌是变得比原版还要再更内敛跟沉稳的，比如说原地踏步还有腾空。那这两首歌其实就变得比原版还要再更安静一点，然后再更没有像原版那么的没有那么情绪高涨。对，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考虑到说现在我觉得这些歌最适合的样子，然后去做判断。就因为旧版也算当年旧版也其实也算是尝试，就是先有一个歌曲的样子，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来看，我可能会想说，哎，那这首歌是我现在想要传达的样子吗？它有没有更适合我，或是我现在更想要做什么样的感觉让听众听到。
再重逢过这么久以后，再为了不再联络，黑暗中沉默着那雨落，到最后祝福仍太做作，天真的梦，偏执的我，原地等候，双脚等候，你看着我无动于衷，不为什么，别说你也难过，先离开的人没资格喊痛，别说你也愧疚，有些伤不是保险能挽救，别说我太脆弱，当爱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都是有经过重新编曲的。那这一次专辑里面有加入弦乐跟木管的四重奏，
没错。
那他们的加入会，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影响了这个新的歌曲的版本？
因为当初会想要这样设计是，我的经纪公司的老板他就是。某天突然提了一个 idea， 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弦乐，然后
这么突然，
就挺突然的。然后我就想说，哦，弦乐好啊，因为之前那个三年前《日常远方》及其他这首单曲就已经有用过弦乐四重奏了。那当时的编曲家跟我也目前也还是就是有在继续合作，然后他刚好也擅长管弦乐的乐器使用，所以就继续跟他合作，然后我们一起制作。那我觉得影响就会是管弦乐其实会比可能木吉他来得更优雅一点，更成熟，听起来更成熟，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没有木吉他那么平易近人。对，所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也有讨论到说比例的分配，因为不能让它整个听起来太像古典乐。对，但是也要呈现出恰当的长大感，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微妙，就是有互相在牵制。但我们也不是只有木管跟弦乐而已，我们还是有加入以前的版本的乐器，比如说木吉他还是有，然后电钢琴也还是有。对，
所以就整个是一个总和的感觉。
对对，它就是过去跟现在融合在一起，有新的样子，但是也还是有保留一些过去的灵魂这样子。
但是因为弦乐通常来讲是不是都会是一个比较点缀的感觉，
哦对，
但是我听起来好像是有蛮长一段铺垫。
你很懂耶、欸、
我真的有认真看你发的文、
就是、你对流行歌的那个
等一下我更懂的
就是因为在典型的华语流行歌里面，哦，我今天竟然可以就是讨论到这个地方，好感动。就是典型的华语流行歌，大部分弦乐的角色都是让整个的质感再更精致嘛。典型流行歌可能就是爵士鼓，然后贝斯，然后电吉他，然后电钢琴这种比较 band， 就是乐团、
合成器。
对对对对，乐团的编制。然后弦乐可能就是画龙点睛的角色。但因为我们这次专辑我们邀请的编曲家们，他们其实 比较常平常在做的是配乐，电影配乐或是广告游戏配乐，那种配乐的音乐调性就会是可能管弦乐就会是主角。对，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我的歌如果用管弦乐来当歌曲的主角的话好像也不会不行，然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就是符合我们想要表现说有所成长的这个质感。对，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
那有特别就是要求说哪一个比如说提琴的声音要更明显吗？还是说就其实也是蛮平均分配的？
这个的话就牵涉到每个编曲家的专业。对，然后我觉得四重奏不管是管乐或弦乐其实都讲究和谐，那每一个乐器都要被听到，但是又不会是他们各做各的事情，而是他们一起演奏的时候会是融为一体的，但是他们有一些独奏的段落又可以听得出来。那我觉得这次因为我自己对于这方面管弦乐比较没有那么擅长，就我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因为我不是学古典音乐出来的，但是这次合作的每个编曲家其实他们都处理的蛮好的，就是也有去抓到说可能 solo 跟合奏的平衡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蛮厉害的，每一个编曲家都
他们都很厉害。
对，
那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盛放》里面有大合唱，那这个大合唱是歌迷一起的，
对对。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盛放》这首歌其实是六年前在写的时候，我就是为了要送给我的大学学长姐毕业，那我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们，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毕业歌的概念，但是也不一定只能是毕业歌，反正就是你要跟人家好聚好散，你都可以，
对，
就是没有撕破脸都可以，都适用这首歌，这样就是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当年是这样子，那这次在做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想要真的有一群人在唱毕业歌的感觉，就是高中的时候会有
风筝
之类的，
类似那种。
哇，你们为什么会知道风筝？
我们是那个年代的吧？
那是我的高中，那是
我也是唱风筝哎、欸！
啊，真的吗？
别心疼我，别心疼，
真的假的？因为高中是我风筝是我高中的就是大我一届的学长姐做出来的毕业歌、
啊，真的，
对。
我好像国小就开始唱了、欸，
它流传很久。
对，
它真的是近，它应该是近十年最多人唱的毕业歌。
对对对对。
那因为我国小、国中、高中，我都蛮喜欢全部的毕业生一起唱毕业歌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就会是一个啊，真的，这次大家一起唱完之后
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就要各自去新的学校或是下个人生阶段这样，所以我这次就想要有这种大家一起唱毕业歌的感觉。所以我们本来要找，就是我的 partner 问我要不要找合唱团，专业合唱团，但是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因为我想要大家一起唱，因为合唱团会有分布，就是男高音，可是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太精致了、但是我要的就是很平常的普通的学生大家一起在唱毕业歌，那就不会有谁唱什么男高音然后女高音这种事情，那就是大家一起唱一样的音高。可是正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可能音准也都不一样好，所以会有很多更贴近现实的效果，然后那时候就有找歌迷来做这件事情，也是我很想要跟歌迷一起完成的一件事。专辑出来之后，这首歌也就是真的是跟歌迷一起完成的。
那一年和你笑着遇见，肩并肩无所惧的岁月，让日夜如痴如醉，点缀晴天和雨天。青春是肆无忌惮心碎，看见风奋不顾身去追，交织起苦乐酸甜，穿越昨天和今天。心淡影只的明天怕是太危险，与日俱增的想念 凝结成你的脸。要多远的路才能到你的身边，无数次披星戴月却仍漆黑一片，寻找着那片海面泪花四溅，等大雨将至倾盆的瞬间，曾经背对着全世界自我欺骗，此刻只愿做回忆的温柔守卫，仿若你站在远方眼里有光，让我牵你的手吧，勇敢盛放。随时间点点青涩腼腆，将胆怯重重可爱可怜，而过往暖意不变，存放手心和指尖，道别后那些从前怕是太遥远，执着的不舍眷恋化成痴带我飞，
就觉得这样对歌迷来讲好像是一件非常有趣。
他们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们说他们要来录什么、
嗯、
对，我就是在 IG 上先征求说可能大概需要十个人啊，然后时间地点，然后会需要就是募集大家的歌声，但我没有让大家知道说我是要录专辑，他们是到现场才知道
啊，就都被吓死了。
到现场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发现自己来到一间录音室，然后我就才跟他们说，那今天请大家来录的是就是之后要发专辑的大合唱，然后就有人就是
屁屁错，
就是不止一个人倒抽一口气。然后我就说，但是请大家不要有压力。然后其中一个歌迷就说：“怎么可能？
这就是本身就是个压力，
对，然后
倍感压力。
对，就对，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到，就头已经洗下去了，
洗一半了。
对，而且那间录音室在半山腰上，就你现在要离开是有点困难的哟。
原来都是有计谋的，
对，没错，对，所以那天就是跟大家度过了愉快的录音的下午，这样子。”
那这张时间之流的实体专辑计划
哦，是会出实体专辑，只是目前我们还在
讨论
说什么时间点出会比较好。对，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出来之后没有人买，就我们希望出来
不会啦，
我们希望出来之后就是可以多买一点出去。对，那可能就要再观望一下 timing， 因为下半年其实有很多活动，那要找一个比较活动相对少的时间点发布这个消息，所以实体专辑是有在稳定的制作中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张应该会要发实体专辑吧，然后我后来就找，我真的超认真找，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歌迷，他就问说哦，那这会有实体专辑的打算吗？然后真人就回说哦，会啊会啊，
七月。
然后我后来就一直往上找，我想说已经九月了，是我没有 follow 到。
天哪，我很抱歉。对，就是那时候本来要马上出，但是后来觉得这张专辑可能适合再发酵久一点，再让大家就是购买会比较刚好。对，因为这张专辑它不太是一个一出来就可以马上快速吸引到大家的眼球的风格，它可能需要大家花一些时间去咀嚼跟感受，所以整个的周期就会拉得比较长。虽然还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但我觉得出来的话就会是最好的时间点。
嗯，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不用担心，这张专辑会以最好的样子
对
出现。
我觉得实体真的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因为它除了专辑还会有别的东西。
那我们上面听真容分享了很多关于这张专辑《时间之流》的一些创作的理念跟想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非常喜欢的人生歌单的环节。这边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那时候我在跟 DJ Yoga 吃臭豆腐的时候，就收到你的人生歌单的回信。我就一看想说哇塞，全部都是 DJ Yoga 平常一直一直说好好听哦，好好听哦的音乐，或是
真的假的，
然后像是张不小心剧透，
不小心剧透了，你没事没事，听不出来，
一个字一个字
听不出来。
好，那我们来请 DJ Yoga 进来录音室跟我们现身说法。
嗨，要开门声吗？好了，大家好，我是 DJ Yoga， 没有想到会今天会以这个方式登场。对，因为那时候看到这个就是吃臭豆腐的时候，看到这个歌单，
为什么你要一直强调吃臭豆腐？
因为那件蛮好吃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吃臭豆腐。
在隔壁，对，好，但是反正那时候我们真的惊呆，就是因为真的太是我平常听的歌手。Oh. 对对对，好，我们马上来揭晓第一首，真容帮我们选的是以前的张悬，现在安普的。歌曲叫做《焰火》。
对，
那这首歌我想要先问一下真容，为什么我当初会选这一首歌？
这首歌我其实是大学才听过，然后因为我大学念中文系，当年《焰火》这首歌非常的在系上，我那几届非常的火红，然后我就有点好奇，我就去听了一下，然后听完之后我就第一次觉得说哦，歌词好美，然后跟以前听过的主流的流行歌都好不一样哦。第一次听到一个好像没有特别要教大家什么或是灌输大家什么 的歌词耶，在我当时的认知的世界的外面，它有点像是拓宽了我的对流行音乐的认知，说哦，原来有一些歌可能不见得要很明显的去唤起很多人的共鸣，他的目的可能是在讲一个只有你有经历过你才能懂的非常幽微的故事。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有影响到你对于创作的一些想法。
有就是会发现说原来歌词还可以写得这么的细腻或是诗意，或是他不用把什么事都写得非常明明白白，他就是可能适合任何的情境。对，然后这种幽微是我大学以前比较少在听音乐的时候有听过的，因为当时的主要华语流行歌可能都非常的一目了然，但我开始会喜欢听的时候，也需要你可能要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或是你要咀嚼一下，要想一下，或是要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咀嚼跟感受对我来说是好的，也会让我觉得说哦，这个创作者是有想要跟观众交换一些事情，它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就是我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对，
就有点像说听众的回馈好像更完整这个作品的感觉，
没错，
然后给了听众比较多弹性的投射的
想象空间，
对。那第一首这么厉害，第二首更厉害了。第二首是苏打绿的故事，
对。
那这首歌，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 DJ Yoga 本人今年21岁，但是喜欢苏打绿已经11年。对，我从很小很小就很小，10岁，
从小学就开始听吗？
真的就是铁粉。那也想要先问一下真容，为什么当初会选这首歌？
我是大概10年的，今年刚好10年，我也是10年前开始听苏打绿。清风在写歌词的时候，里面用了非常多中国古典文学的典故，《桃花源记》，然后苏轼的《定风波》，庄子或老子的一些意象，就道家思想的一些意象，他都有写进去。虽然我高中第一志愿是外文系，但我也很喜欢中文系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看到他这首歌的歌词，就觉得哦，歌词可以写得这么的有文学的内涵典故，对，就在我爱你你爱我之外，因为大部分的流行歌90%都是情歌，然后那首歌就让人觉得说哦，原来歌还可以写就是关于自己的性情，然后对于生命的抱负，或是对于希望自己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然后我就觉得在当年他蛮激励我的，因为他上后来上大学，我真的就去念中文系，就是我第二志愿，然后也修了苏轼的宋词，然后我很喜欢苏轼，那他的词清风也有用到，在这首歌也用到，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最后一句。然后因为苏轼这一阙词，他其实不是，那时候老师就分析说，他要是真的非常的豁达，他就根本不会写出这阙词。这一阙词老师就是说，这是苏轼在试图要豁达，这也是一个他跟自己对话，然后跟自己的遇到的困境挫折对话，然后试图让自己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有一个虽然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很豁达，但是希望可以练习就是越来越豁达，所以他才会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那其实不太算是他当时状态，那有点像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就是有一天我可以到那个境界，虽然大家可能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前进，然后不断的修炼嘛，但有一天或许我们可以练到这样子，不容易被 外界外物影响自己的情绪。
第三首更厉害了，
更厉害了，
更厉害了，因为这
首歌真的是厉害的，
真的是厉害。由陈珊妮来演唱的这一首《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这首歌其实蛮新，算新嘛，2019年发行在他的专辑，
没错。4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只是单纯觉得哦很好听，可是最近1-2年才开始慢慢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对生活的态度有在贴合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觉得里面写了慢性的无力感这个词非常的贴切，那因为也是做专辑出专辑3个月以来，虽然才3个月，但是就有很多很多体会，虽然说我觉得我把音乐做得问心无愧，但是这张专辑能不能再被更多的人听见，那有时候其实不是取决于内容本身，可能有时候是取决于整个环境的结构，比如说现在的台湾学生大家都可能比较喜欢听 rap 听 hip hop， 虽然还是会有喜欢听民谣或是比较抒情慢歌的人，但好像不是最多的，等于说时代的风向或许并不在我这里，再加上有时候把内容做好，或许效益还是不及，比如说大公司的艺人，他们公司砸在行销打广告的预算可能就比我做这张专辑的音乐成本还要高了，对，那这个是条件跟资源上的不一样，然后出专辑之后我就发现说，就很多时候我以为是只要我非常非常努力其实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但是开始感觉到所谓的慢性的无力感，就是虽然我很努力，但是我不一定都会换来我想要的结果，然后努力可能只影响了结果的10%左右或更少，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 空虚吗？或是虚无，就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如果我的努力可能根本从一开始就赢不了那些可能比我更有钱，或是比我更有资源，或是根本整个时代的风向就不站在我这里，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词汇，然后或是这首歌在描述的这些很努力，然后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很努力，但是我们能改变的事情还是那么那么少，或是改变的速度就是那么那么慢，那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吗？但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描述了很无力的现况，但同时它又有给大家一些希望。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帮大家打气，就是虽然这个世界这样子，然后虽然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外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在歌词有说，最后是说我要成为自己，然后拒绝被世界改变。对，所以 这首歌它算是很多时候都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就会听，那就会得到一些鼓舞，因为你的努力本身就是意义所在。对，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
嗯，因为其实像刚刚真人有提到，就是他其实描述很多社会现象，他其实当时是因为那个公投的关系，然后可能写了这首歌这样，然后好像大家都可以因为这首歌，然后可能人生有一个对自己一个小小的注解或是提醒，就是可能不用太做好自己可能能力所及做到的事情。
对，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是我超喜欢他的那个编曲，就是他的吉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然后就是、
啊、对,
对，我都觉得超棒了。然后还有最后吕士璇的那个 rap、
哦、对,
对，那个画风突变，但是就超融合、嗯、觉得这首歌很完整，
这首歌非常的纯粹。
对 对, 对，所以就觉得好开心，就是三首真的都是我平常歌单里面
太好了，
重复循环、
太开心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
也在这里分享给
对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去听，相信我，对，
需要的需要失意的时候去听吧。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很开心邀请到真容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听众分享这么多心底的事情，然后这么多小小秘密嘛，算不算？
有一些秘密、啊，
一些小秘密，首次公开。
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就谢谢真容，
我们也期待之后的专辑。
对对对，
谢谢
谢谢。